开始从事试验的时候已经43岁了。对一般的科学家而言，这时才起步是稍微晚了一些，但是追求认识永恒的法则与真理，并非最有体力吸收心智最旺盛的年轻人所专属。不同的年龄都有独特的体会，年纪大并不意味思想的僵化，更不代表只能坐等人生的落幕。人类存在的目的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是，人类能够不断地探索生命问题。探索生命问题的动力可能是源自上帝给人的一口气，放在人心的深处，一代又一代的回响，激荡出哲学的思考、科学的求证、假设背后的前提与理论底下的概念。孟德尔的第五个试验，双特征的杂交试验。孟德尔是个解谜高手，他规划一系列的试验，逐步抽丝剥茧，解开生命奥秘的面纱。他没有解开所有的奥秘，但是他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使人由这扇窗户看出去，能将问题看得清楚些。1860年，孟德尔以表皮圆滑、大 A 内部胚乳呈黄色，还有大 B 双显性的豌豆与表皮皱纹，还有小 A 内部胚乳呈绿色，以及小 B 双隐性的豌豆进行异化授粉，这是双特征的杂交试验。收成后，他发现表皮圆滑，内部呈黄色，大 A 大 B 有315例，表皮皱纹内部呈黄色，小 A 大 B 有101例，表皮圆滑内部呈绿色，大 A 小 B 有108例，表皮皱纹内部呈绿色，小 A 小 B 有32例，大 A 大 B 小 A 大 B 大 A 小 B 小 A 小 B 比例为9.9:3.2:3.4:1.0，近似于9:3:3:1。孟德尔的第六个试验，三特征的杂交试验。孟德尔同时再加上种皮的颜色，进行三特征的杂交试验。越多特征，越增加分辨的困难度。孟德尔没有列出试验的结果，只写道：这试验存在许多困难，需要高度的注意力。孟德尔忠实地记下观察的瓶颈。孟德尔的试验报告现在读来像是一本宝藏书。很有意思的是，孟德尔没有急着发表他的成果，他自己也像是个挖宝迷，一直挖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教授肖尔写道，近代生命科学的基石是建立在孟德尔与同一个主题持续试验的努力。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都将不断重提孟德尔的试验结果与他对同一研究的执着。孟德尔增加特征组合的数目，主要的原因是科学研究者不会只满足于偶然的成功，而是透过更多变因的试验了解背后的法则。偶然的成功是机缘，更多的试验才是几率的探索。科学家不讲机缘，而是讲几率。几率的探索带来合理的预测。孟德尔写道，根据特征组合的试验可以预测到几代之后，生物特征出现的几率仍是依着固定的比例。重复的人工授粉可以发现生物特征彼此的重组，是遵循数学的组合法则。站上生命科学高处探索的人就可以看得更远。孟德尔发现，在一个地区只要知道生物特征出现的几率，就可以算出该种生物长期之后各种特征出现的比例。这种几率上的推论后来称为族群遗传学。 从事豌豆试验并不是孟德尔唯一的工作。将近八点的时候，孟德尔收拾试验前往学校赶九点钟的课。他每周有18到27个小时的课程。孟德尔长期没时间坐下来吃早餐，他将一些饼干放在修士服的口袋里，边走边拿出来嚼着吃。孟德尔总是戴着一副无框的金边眼镜，眼睛与嘴巴带着微微的笑意走进教室。一位会微笑的老师常能让上课紧张的学生放松些。他每次一进教室就脱下帽子，露出毛发不多的头顶，先对全班学生说：“愿上帝祝福你们。”一个好老师是上帝祝福学生的管道。一开始上课，他会先讲一个数字，例如他讲三，学号3号、13号、23号的学生就得提高警觉了，因为孟德尔是边讲课边唱名这些学号的学生回答问题。上课到11点左右，他要学生打开窗户，让校外教堂的钟声传进来，才宣布休息。中午，他在学校吃完口袋里的饼干，让自己的胃在下午保持些微的饥饿感，以保持精神继续上课。放学时，他又说：“愿上帝祝福你们。”让祝福成为学生一天学习的助教。孟德尔走回修道院，照顾蜜蜂和饲养的几只老鼠，然后到酿酒的地下室检查酒的发酵，又核对厨房一天的采购与支出，爬上修道院的钟楼看他的气象资料，最后才吃他一天最丰富的晚餐。饭后，他先在花园里散步，再爬到修道院的钟塔上看星星，然后下来做晚课，唱诗歌，读圣经，才上床就寝。当然可能没有想到，多组遗传特征出现几率的研究对后来的科学界有多大的影响。德国的妇产科医生温伯格接生过3000个以上的婴孩，也看过许多的流产。以前医学界总将流产归之于妇女行动不小心或日常饮食失调等等，流产的妇女要承受流产的痛苦，还要承受周遭指责的压力。温伯格想了解流产的真正原因，在繁忙的行医之余，抽空研读孟德尔与遗传学的研究报告。1908年的1月13日，温伯格发表他人生唯一的一篇研究报告。他认为人类的遗传特征有许多组，每一组都有产生突变的几率，突变可能来自丈夫，也可能来自妻子。受孕时，一方基因的突变将使受精卵无法正常发育。他也发现，年纪越大的夫妇，流产的几率越高，因此认为，遗传特征的突变可能会随着夫妇年龄的渐长而增加，因此也提出晚婚将导致受孕率降低，人口数目减少。3个月后，英国数学家哈蒂也提出类似的几率推导。到了1943年，因着更多证据的支持，成为著名的哈蒂温伯格法则。这个法则提出一件很严肃的事，原来人类的遗传基因像是非常复杂的机器，存在细胞核内，每个基因都有功能。迄今人类尚不知道这些基因是如何形成的，也不知道一开始这些基因是如何进入细胞核内，只知道这复杂的机器极为稳定，能够维持千万个生理反应正常的进行。人类能够存活、生长、代代相传，全是人类的基因组合极为稳定，是人类所拥有最珍贵的共同财产。但是，这部机器并不是完美到零误差，某些状况会产生基因的突变， 有些基因的突变尚不知其影响如何，有些基因的突变影响并不大，如头发变少、皮肤变白或变黑、眼睛瞳孔的颜色改变。有些基因的突变影响就很大，导致许多罕见疾病，甚至造成致命的死亡。根据哈蒂温伯格的发现，这些突变的基因会一直留在人类的族群中。人类是基因最多的生物，理论上应该有最多的突变，但是许多危险的突变在怀孕的过程中会启动终止发育的指令，产生自然流产，阻绝了突变的基因进入族群。自然流产是个奥秘，对父母是痛苦，对全人类却是莫大的保守。长期以来，许多人并不懂得珍惜上帝赐给人类的基因库，却制造放射性废弃物、农药、杀草剂、染色剂、重金属、有机毒物等污染，诱发基因突变，并且这些突变将一直存在人类当中。哈蒂温伯格法则成为保护人类免受环境污染毒害的科学依据。科学的发现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某些科学产品的毒害吗？这是生命伦理学与科学终极意义的重要课题。当科学的某个领域成为热门的方向，政治就给这领域戴上桂冠，经济会高举这个领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热门的领域容易沦为那个世代聪明者被焚烧的祭坛，也成为能干者抢夺弱势者资源的工具。遗传学发展到1980年代之后，人类挟着基因转殖的技术，任意进行基因的修改。不同植物、不同动物，甚至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混，成为强国夸口、科技竞赛、垄断市场、战争武器等等的工具。要对这一切失望灰心或愤世嫉俗吗？不，只有身历其境才能防止偏差。在每一个时代，这世界总是有人在乎的不是科学成果有多辉煌，而是找到真正的意义。遗传学也不例外。例如美国耶鲁大学外科医学教授努兰，当他看到许多智能障碍孩子的成长过程，他写下，基因的突变没有改变孩子与父母之间爱的距离。纵然生命会突变，爱永不改变。